但是呢，他仍然还是有一个很真很真的自己陷在那个地方不能自拔的困扰。可是那个真正能够喜乐的人呢，并不因为他穿得非常的破破烂烂，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喜悦，并不是。我你看看好了，那些博士是不是生活的比乡下的那个老先生老太婆活得快乐？我看没有，那个乡下老先生太婆练佛练得好的啊，他一个练猪哪的，是不是？哎呀，我什么时候要去这个打佛七去了，高高兴兴的去，虽然也他们也不是读很多的书，哎，但是他很高兴，是不是？你看他那个样子就像菩萨像，是不是？那个每天在讲菩萨的，在研究菩萨的这位博士，他可能愁眉苦脸，为什么？他考证到底是九年还是六年？考证不出来，愁眉苦脸，是不是？那是博士。你说你事业一片如山呐、啊？他说他呢？他说连立堆也无啊，那谁行呢？世间法当然想说一片江山的人行呐、啊，立锥之地都无的人不行呐、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无立锥之地的人呐、啊，人都高高兴兴的；那个一片如山的人呐、啊，并不见得是快活啊。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佛教里头有这个故事，很发人深省啊。两个小鬼被带出来了，阎罗王对他们讲：“你们两个人听的，现在有两个缺，你们两个人呢去选，一个是到哪里去都可以跟人家伸手要钱，一个是到哪里去都要给人家钱。你们两个人选吧。”一个马上分别心很重啊，需要贪心很大，马上举手报告阎罗王，我要那个到哪里去都可以要钱的那一个。好，就此决定，你出世去当乞丐，到处都可以去要钱；你去当富翁，到处去做布施。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原来内心里头什么也不想要的那个人变成真正的大富，那个内心里头想要填补很多东西的这个匮乏者呢，他才真正的贫穷。学佛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的，这一点如果不能参不破的，这个地方参不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学佛。看到一个职位、哦、你跟人家争得头破血流，是不是为了争一个升等，要把你的同事想办法，甚至于要让他把他拉下来。我看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的，真没有办法。有时候啊，在工作上有时候会看到，哎呀，怎么这么多人这样子扰扰攘攘，整个的一个人我们的人事啊，就像扰扰攘攘不安，原因就在一个你争我夺，一直以为说我能够占有越多的东西我才是好，以为自己没有东西就好像失掉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得的越少，却很容易看到自己那个确然一生这件事情却是丰富无比。我过去也没有那么样深的体会，慢慢的随着年纪也大，过去年轻的时候学佛听师父讲，师父讲这样子，我觉得师父的很多说的东西呢，我并不全能够了解，也并不全信，现在再也不怀疑老和尚们的所讲的话。我以前他讲过的，我没有一句怀疑过，实在是真是如此。以前小的时候是只知道拜佛，只知道求福报，所以才进佛门的。 高中的时候是为了要去补习，然后才进到星云法师的道场的，啊，就这样子学佛学起的，哎，但是也似懂非懂，但是日子久了以后，现在看着自己回首啊，前尘啊，前尘往事啊，现在感觉到啊，今世昨非咧，真的是今世昨非咧。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这一段以后才感觉到今世昨非呢？可是有很多人跟我们同样年龄的，他就还没有办法看到体验到今世昨非呢。我能体会到今世昨非的事情也有好一段日子了，但是我所谓的今世昨非绝对不是消极哦，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光明的振作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事情不是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不会讲，这样我会讲，这样就是执着贪婪，对不对？是不是？哎，嫉妒是不是？嗔恨，这个我会讲，那样我不会讲。那样，我想你也可以体会得到的。最好是不会讲的部分是最容易体验的。所以他又讲了，要达摩又讲要凝住闭关。你要凝神的专注着闭关，这个闭关呢就巧妙了。你不信，你回去试试看。你真的对着墙壁，不，当然不要对得太近，太近的压迫感。要对着墙，你对着这扇墙，什么都放下，就是这扇墙。哎，有一段距离，你打坐着。你说你的腿盘不起来没有关系，你交脚坐。你就这样交脚坐，把它垫高一点就行了。你坐着，你专注着，你在你的呼吸之间，你会发觉，当你突然间感觉到烦情啊，凡夫的烦啊，烦情尽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不可说的那部分，那个就是你很洁净的，那就是三点水带一个真的那个净，那个就是你的净土。就是因为有这个净土，所以它才能够促进欲缘，可以产生种种的智慧出来去应对进退，而绝对不是你害怕贪婪贪心嗔恨心嫉妒心，不是用这些东西来使你的生活活得有福报，活得有光彩，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万缘放下，很自在的去做一件事情，反而比你很害怕怕做不好去做一件事情要强得很多。你内心里头老想着希望有很高的成就，然后才去读书，这个书反而读不好。你呢？我就是根据我这个样，我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我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进修，哎，就根据这个缘在进修，哎，有机会可以进修的时候我都愿意，有机会该检讨的时候我都愿意检讨，你反而不断的成长。第三个重点是无自无他。那么在这个理路里头啊，见面无自无他，你千万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是对立的。你在家庭里头，如果做父母亲的人跟子女啊起了对立，什么对立呢？孩子啰嗦几句以后，这个父母亲就输掉了耐性了，用责骂的，这就输掉了你那个理的那个部分了，你一定会输掉的，理的用就输掉了。那个真正能够带小孩子带得好的是那个平平静静的那个自己，聆听的把他的话听好，把他讲话里头可能是他家言天助的部分，你也知道那些部分也不要太去纠正他，纠正他，反正这青少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该告诉他的 就堵堵当当的两句话告诉他，他几年以后啊，今天加油添醋的那些东西就自然没有了。你呢，自己以为自己老婆心切，讲的越多，说的越多，越唠叨，好了，小孩子也对立了，无智无他，我如同小孩子一样，我能站在他的立场看到他的，无智无他。待人之道也是一样，并不是讲说一个人都没有个性，不，也不能这么说，而是说这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尤其是同事之间，这个工作是有一定的一个互动上需要遵守的，但是那些其余的东西通通都是没有不需要的，所以这里面没有记恨，没有不安，没有挂记，彼此之间没有猜疑，这就是那个礼入的是无自无他的。回过头来，这个礼入的部分，它一定呢都跟你的打坐，一定都跟你的念佛结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能念佛念得好。念佛念到无自无他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没有你跟佛之间的芥蒂，这个佛法佛生一念没有芥蒂。什么叫没有芥蒂呢？这里面没有分心，没有执着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种种内心里头的纷扰，没有内心里头的一种烦恼上的障碍。一切万缘放下，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佛，那一声是万声佛啊。净空师父常常讲啊，能念佛的人啊，他念一声佛抵上你念几千声佛，真是如此啊。但是你会不能回过头来讲，那是老师，那我就不要念几千声佛了，我不要念了，我只要练一生就不就好了吗？你练几千声佛都抵不上人家练一生，那你只练一生那就更麻烦了。算计啊都怕不掉啊，还拿一点要怕都怕都去。所以各位你要注意，那个一声佛能涵盖千声佛这件事情，在念佛里头是念佛禅，这是到了道信禅师第四祖的时候开始加进来的，五祖弘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讲说，到了永明延寿，宋代的永明延寿禅师说才把禅跟静双修这一件事情，是一般这样子的说法。当然我们不能讲说他错，因为他真正提倡把这两个，因为当时已经成为两个宗了，所以合起来禅净双修的。我们呢，在禅里头早就有念佛，其实在禅林里头过堂一定也是念佛的，哪有不念佛的呢？一定念佛，所以禅林里头一样念佛。所以你要到心里内心里头无自无他，念到真正的那个纯净的一念，那个叫即心即佛。所以你现在知道六祖坛经里头讲的即心即佛就是这个意思，禅宗一直谈的即心即佛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那个胡思乱想的心就是佛，那说好了，那我心里面所想的平常这个心就是佛，那我就是佛了，那你妄想自大了。那不对，而是练到那个一心不乱，那个纯一如如，那个时候现自本性，那一念即佛，你就见自佛。那一佛，他的佛的佛名，佛是他的名，他的意就是觉，这个时候呢，他的功用就是觉， 任何一个东西来到这里一照清清楚楚，用这个觉性，用这个佛性来读书，书读得好，用这个觉性来带人，带得好，用这个觉性来工作，会做得好，用这个觉性来修行，那当然修得更好。所以觉智是用那个名，那个佛是体，所以心回来是用的部分，性是体的部分，所以心性一如，心跟性最后完全没有被隔开。在心理学里头啊，我们说疏离这件事情，我们讲说人跟人之间疏离了，这是人跟人之间有隔阂了，我对你有了成见了，疏离了。家庭里头人跟人之间会疏离哦，朋友之间人跟人会疏离啊，但这个疏离呢，只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疏离，但其实我们自己也会产生疏离。怎么疏离呢？是心跟性疏离的。你的心被一层事把你包住，使你在平常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心呢变成了妄尘妄念，对不对？结果呢是用你的妄心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用我们从性所发出来的真心去处理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什么东西学不好，做什么事情做不好，连身心的健康通通都会出问题。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些件事情越想越想不开，这很简单嘛。为什么会越想越想不开？因为你本来就用妄心去想一个妄的东西嘛，那当然就是无解嘛，是不是？你们教小孩子学那个数学，昨天我小孩回去问我一个因式分解，我就跟他讲完了以后，我今天突然间想起来了，如果这个因式分解都把它解错，请问将来用方程式的时候，那个值能求得对吗？一定是错的。所以越想越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妄的因在那个地方，所以解出来的一个解答一定是错的，一定是一个妄的解。所以越想越不甘愿，越想越切啊，越想越恨你，想到等下多少都被踹开，啊，拔都拔未开，老师要哪种？老师讲要哪种？老师说老和尚这么说，放下呀，放下呀。他讲呢，老师放不下怎么办？所以你知道，我到处去演讲，就是为讲那个放不下而讲的，而不是讲今天各位在这里所讲的那个真心。那个心性一如，我出去讲的都是那个全变的东西，就只有今天在这里给各位讲的这一件事情是究竟义。那边讲的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想办法把那个结解开而已，怎么让他不要那么苦而已。套用马祖大师的一番话说，知小而提呀。人家问他说，马祖大叔啊，您讲的如果有一套可以使人真正见到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道？他不，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只是指小儿啼，就是让小儿不要哭而已。所以你看到了一本一本我的书，那些东西很多人看它真的有效，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 你的痛苦在那里，你看看那些东西，解你的缚。但是今天你登堂入室，我才跟你说，不是我在那里不说，而是语言文字没有办法那样子去表达那个一心念佛心性一如这个问题。我现在用语言这样讲也没有办法，但是至少你看到我的手势，看到我的表态，我再告诉你，长焦彻底的让你去见到，去碰到这个问题，在光是文字里头真有困难，但我也尽力在那里头也试过，只要决心够一点的人也在那个地方可以发现，但是那里全变得多，全变得多。所以各位，学佛这一件事情得要靠自己，打坐啊练气啊这些功夫非究竟意，打坐只是在训练，是真正做的让自己最后去悟的一个方法之一，一个途径之一。所以各位要弄清楚，并不是说我每天回去我有一个禅椅，我就在那里打坐，对不对？打的全身呢通通会摇位会晃，这叫有功夫。打的全身什么气脉通通通了，叫有功夫。你气脉再怎么通，一练停下来的时候，到底是要去哪里去，通不通，此处通通不通，气脉通不通跟你能不能往生没有关系，那个跟你能往生的那一件事情究竟义，你能去不能去是那一件事情。所以你也不要想说我这两只腿盘不起来是不是，我那我就我没有希望了，我连腿都弹起来怎么学佛呢？没关系，盘不起来就不要盘嘛，问题是你如何能见性，问题是我如何能有觉性，在那一念之间境界出现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都甩得开，通通能放得下，那就行了。各位啊，理入这个问题啊，是见性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到禅期里头所要打的就是这件事情。行入的部分是要你在平常起心动念中去实践的，那个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参修要去学习的，那是行入。行入又有四门，一个是抱怨行，一个是随缘行，一个是无所求行，一个是称法行，一共是四行。我们呢行入的部分留在下一个星期呢再来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讲理入这个部分，务必呢让各位对这个理入有一个分明的一个把握，那么你才真正有更好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理路。在这里我要有几件事情想给各位同修提醒。朋友亲人在了临终，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已经去日无多的时候，跟他见面谈话，切记不要谈财产，不要谈遗嘱，少做这些事情。他有他早就做了，如果有的话及早做完了，要有时间不要让他去挂心这些事情，免得他以后还老绕回来遗嘱那个地方阴魂不散了，那个事都不走啊，那个事业是很强，都在那个地方做不了。就是要走的人，这个人要往生了，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给他讲，哎呀你一定要回来去找他呀，你这个话 我听过有人就这讲这样子的话的，不可以这样讲。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替他念佛，叫他真正的放下所有不平，所有的东西通通把它放下，以放下当作功德，以原谅宽容当作你的功德，走吧，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有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不要劝人家，哎呦，你就爱盖夹一个家伙，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你呢也在替他造业，也在为自己造业。尤其是啊，这个做人家长辈、父母亲呢、啊，儿子结婚的时候是教儿子如何训妻呀、啊，这女儿结婚就教如何训夫啊，像这种东西啊，就这个东西通通都要放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障碍。我们以为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都是好事情，即使不叫做训，不计较，而是叫什么？叫如何宽待人家，叫如何真正的布施，如何的宽容，如何的爱语，如何的力行，如何的同事，那才是真正从四摄事里头，从六波罗蜜里头应该教他的是如何用佛法来丰富自己的人生，要从这个方向来走。我不要教人家内心里头如何用个挂钩，到处都是用钩子来钩，千万使不得。这个呢是顺便，因为它影响理路呢是最大最大的，切记不要越想越想不开，越转越转不出气，一定得你真正的笃笃定定的去接见，接触到那个第一义，那个即心即佛，心性一如，它是理入的一个核心，大家擅自尊重这件事情了。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